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4年8月5号，公元2017年9月25号，星期一。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鼓励藏传佛教跨学派交流，并自称我算是花帽派。西藏议会关注在欧美设立藏人社区学校状况。印度流亡藏人社区学校推广英明辩证学习方法。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今天在拉脱维亚首都里加向各国信众传授相关宁玛学派大圆满的法教。尊者讲述了当初经过调查分析，最终选择放弃信奉凶天，获得从其他学派请法的真正信仰自由的过程。尊者表示，若用僧帽颜色来区分不同学派，那么提倡跨教派交流的自己可算是花帽派。今天9月25号上午，达赖喇嘛尊者在拉脱维亚里加传授一宁玛学派法教，提到藏传佛教不同传承应该消除对彼此的歧视。尊者举例说，宗喀巴大师当年从其他传承的上师处请法，而历届达赖喇嘛也多为不分教派者。尊者自己小时仅能够接触格鲁传承教法，即便想从库努喇嘛处学习宁玛学派教义，也因为当时还在信奉凶天而未能如愿。在经过调查研究后，尊者发现五世达赖喇嘛曾形容凶天为依邪愿而投生的怨鬼，之后尊者便放弃了对凶天的信奉，并转而开始研究从其他学派学习教义的利与弊，结果发现不分传承的学习有着极大的利益，因此便开始从其他许多传承的高僧上师那里请法。凶天组织成员曾诋毁达赖喇嘛剥夺他们的信仰自由，尊者却说，我自己当年信奉凶天时只能学习格鲁传承的教义，而不能接触其他学派，恰恰是放弃凶天后才获得了真正的信仰自由。
格鲁讲讲把这宁愿去年龄马的设计都是多的，对接下呢当啊确实让我脱不了，但不是那就下面出席团的给效果中呢，但是你想不查查他的社会有点呢。
尊者并指出，若要用僧帽的颜色来区分藏传佛教不同传承，那我接受了不同学派的法门，我应该是花帽才对。今天下午尊者在里加发表了公共演说，主题为无边境的和谐。昨天9月24号，达赖喇嘛尊者在里加斯孔托体育馆与波罗的海三国的一组国会议员见面。据达赖喇嘛官网消息，长期支持西藏运动的拉脱维亚国会议员阿德瑞斯别克斯在会面中告诉尊者，波罗的海三国也曾遭受50多年的侵占，因此他与同僚们理解并同情藏人所遭受的困顿。他并指出，在拉脱维亚国会中有许多友谊小组，而他最关注的便是西藏与台湾小组。达赖喇嘛尊者向与会各界介绍道，1959年我们找寻和平解决问题的努力失败后逃离西藏，抵达印度至今，我们做了58年没有国家的难民，但是 我同样获得与全球社区接触的机会。当我于1973年首次访问欧洲时，我告诉英国记者，出访的原因是因为自认为一个世界公民。1979年，我前往苏联，清晰体会到那里的人民惧怕西方可能实施攻击，而当时我认识的西方朋友又在恐惧华约组织可能采取的攻击。达赖喇嘛指出，集权体系不会长远。当苏联解体时，波罗的海国家抓住机遇恢复了独立。当时立陶宛复国后首位总统兰茨婆基斯便邀请我访问立陶宛。尊者回顾了西藏抗争路线的转变过程，表示我们于1959年、62年以及65年先后多次寻求联合国的帮助，但印度时任总理尼赫鲁提醒我，西藏问题最终只能透过与中国当局对话来解决。1974年我们决定不再追求独立。1979年与中国政府建立接触渠道，但是这仅仅维持到2010年为止。中国当局千方百计地想要消灭境内藏人的精神，但是人的决心无法被武力来摧毁。达赖喇嘛还指出，如今有部分中国学者重新评估，表示并无所谓唐朝至清朝为止西藏是中国一部分的历史记载，而与此相反的那些说法则证明集权体系在试图重新撰写历史。中国现在有约4亿佛教徒，他们也在开始了解到藏传佛教是一个正宗且权威的传统。达赖喇嘛形容中藏问题为武力与真理之间的抗争，指武力在短期内看似有效，但是从长远来看，真理的力量将永远强大。因此，尊者感谢与会各国议员，并强调各方的支持具有重要意义。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针对在印度之外的国家设立藏人社区，更好地保护西藏语言文化的提议，西藏人民议会于今天的会程中进行了讨论。内阁司政洛桑森格在回答议员质询时，对这一计划的可行性以及其中存在的诸多困难进行了说明。随着近年来欧美各国藏人移民数量的增加，与印度之外各国维护发扬西藏传统的事项也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在16届西藏人民议会四次会议第六天的会程中，就有议员提出关切，询问藏人行政中央内阁是否有考虑在外国设立藏人社区、学校或者公共集会场所等。内阁司政洛桑森格回答指出，目前藏人行政中央还未能采取实施措施。他表示，藏人官方与民间都极为重视尊者对保护藏语文而做出的教导，且各方也都在做出努力，但这些计划中存在不少困难。洛桑森格举例说，在欧美国家设立藏人社区的建议一直存在，在美国波士顿有人愿意提供土地，但是坐下来确切去规划建校项目时才意识到，这不但需要足够的学生资源，还需要巨额的教师。另外，纽约藏人曾考虑一同购买建立藏人社区的计划，但并未获得积极的反应。然而，司政以加拿大的情况为例，指出先建立集会场所，再以此为中心，鼓励藏人 自发建立社区是比较可行的方法。他表示，在多伦多等地，首先购买建设了公共集会的场所，之后有越来越多的藏人开始以集会场所为中心，在附近购买房产，而且这一现象在不断增加。司政表示，如此，年长藏人可以去公共集会场所散心，儿童青年于周末聚集在一起学习藏语文，也变得更加方便。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印度各地流亡藏人社区的学校近年来推展英明辩证学习方法。近日，社区一年一度的英明辩证学研讨会于夏达兰萨拉西藏儿童村学校举行。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流亡藏人社区学校的英明辩证学研讨会于本月24号在达兰萨拉闭幕。西藏儿童村学校负责人以及来自各藏人社区学校的代表一同出席了闭幕仪式。主要嘉宾达兰萨拉格尔登寺寺主格德仁波切在仪式上发言指出，辩证是藏传佛教中极为重要的学习方法，藏人社区学校亦对此给予重视，是值得提倡的现象，希望各方能够从这一学习方法中受益。流亡藏人学校年度英明辩证学研讨会从9月18号起召开，由来自流亡社区各学校的5至9年级学生共300多人参与。在此次为期一周的活动中，各方主要讨论了如何将英明学逻辑辩证方法融入数学与科学等科目。达赖喇嘛尊者曾在多个场合强调英明学在藏传佛教中的意义，指出这种方法能够帮助人们彻底的、透彻的了解一件事情的本性，因此如果能够将这一原本只是在寺院中学习的宝贵传承不分僧俗男女的去推广，那么西藏民族就一定会强盛。
在今天的特别节目中，请继续收听西藏前政治犯作家卓玛加撰写的《骚动的喜马拉雅山》。
班禅大师在评判等问题上在人民代表大会上的讨论，大师说，64年把我带到北京，个别领导对我说，你们有什么了不起，你们妄想背叛祖国，发动叛乱，你们所有的藏族全部武装起来不过是300万人，我从来没有背叛祖国的想法，就算我背叛的话，怎么能把整个藏族人民和我联系呢？通常有关西藏的学校教育方面，小孩是送到内地，这些小学生谈不上形成什么思想意识，这么小就远离父母，离开家乡，自然而然地疏远家乡、民族和父母的感情。他们在远离家乡和父母的情况下，该学的学不到，不该学的全都学到了。关于敏感问题这种叛乱后在藏族中被遭受迫害的详细人数我们无法知道，但是长期的现象上来推测，关押的犯人的数字每个地区达到万人和万人以上，因此如果说这些都是敌人，那么可以断言藏族中我们的亲人除妇女、老人、小孩和极少数的青年人之外就所剩无几了。
以上收听到的是西藏前政治犯作家卓玛加撰写的《骚动的喜马拉雅山》。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